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赛亚书872页，好，来找到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好，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那一段圣经，就是从以赛亚书这一段所引用过来的。你看这一段圣经，以赛亚书第61章这边讲到耶和华神的仆人，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当他，你翻回到路加福音4章，当他从旷野被试探完，被魔鬼试探了，然后呢，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14节说回到加利利他自己的故乡，他到了他自己的故乡，拿上那个地方，进了会堂，就在那边念圣经。当他打开圣经，他打开哪一处圣经呢？就是这段圣经，就是这段圣经。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里面一开始讲到主的灵在我身上，所以这边讲到圣灵高抹主耶稣，圣灵充满在他身上，为的是什么呢？接下来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这个整个的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使命。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那活着就会很痛苦。可是今天很多的人其实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因为这是一个忙碌的时代，大家已经忙得没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我上个礼拜去理发，你们看我头就知道啊。那么那个帮我理发的这个理发小姐人很活泼，根本不需要我这个开口啊，他已经开口了，他就开始跟我聊天啦，这样这样。我就想这好机会啊，要休息也不能休息了，这自动送上门的，所以我就跟他开始心中暗暗祷告，要跟他传福音。那么我就问他说你来美国多久啊等等这些，他说他美国已经10年了，然后是从中国大陆广东来了，所以他是讲广东话，但是他也会讲普通话。然后呢，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来美国这么久，有没有去过教会啊？”哦，他说：“年轻的时候去过，不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单身的时候去过，但是只去过大概1次2次，他就没有去了。10年来，从单身、结婚、生孩子，他说真忙啊。他说现在有了孩子之后更忙，然后每一天要工作，你知道做理发的工作是很忙的，所以他说根本没有时间。”所以整个的 conversation 当中啊，就是围绕在忙啊。弟兄姐妹，你忙不忙？今天如果有人不忙的话，那大概就是已经中了最近的失业，赶上了这个失业潮了。所以大家都会忙，但是我们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到底我们的意向，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意向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重新的再一次来看。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他来做什么。这一段圣经你可以看见不是偶然的，耶稣翻开这一段圣经，他讲了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整个下面这一段圣经里面看见主耶稣很清楚知道他的托付，也就是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升天之前托付给教会的那个使命是什么？大使命。 只不过这里用更生活化、更让我们感觉到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方式来说明他在地上的使命。一个人他如果清楚知道他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这个使命可以让他度过很多的难关，这个使命可以让他在面临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他仍然坚定地往前走。相对的，今天很多的人因为不清楚知道自己人生在这个世上的使命，所以生活就过得还没有盼望。你知道在台湾1995年除了有一本书叫做1995论八月很畅销之外，还有一本书很畅销，这本书叫做完全自杀手册，专门告诉你说怎么样自杀。告诉它里面有几段话，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这里说，他说为什么年轻人要走向死亡，为什么不可以死，为什么要活着，世界末日不会来，除非是做那件事，那件事就是自杀了。所以整个的书里面就是一种让你看见自杀是很正面的，自杀是一个你从来没想过，但是是一个很可能，有了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什么这样子的一本书这么畅销，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买书的人正代表着他的心里面也对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有一相当的认同感？今天有许多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光景。你看接下来我们来看哈，18节，这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什么人听，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这边讲到几件事情，耶稣他说他来，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他要把福音带给那些贫穷的人。这个世界有许多贫穷的人，全世界大概有将近二分之一的人是所谓的贫穷线下的。那么不仅仅是那种所谓的经济上的贫穷，还有许多的人，其实如果你看刚才的以赛亚书说，那个是什么？另外一种的贫穷，就是灵里面贫穷的。很多人他很富有，很多人他有很多的钱，很多人他住大房子，但是他的心灵怎么样？ Poor in spirit。他那里面很枯干，他的里面很穷。所以你知道今天很多的人加入慈济功德会捐很多钱的是些什么人你知道吗？很多是那些大企业的老板，很多是那些大企业的这些的这个叫什么老板太太。为什么？因为金钱不能够真正满足他的心，他觉得生命当中应该有一些事情是他可以做了，使他得到一种意义的感觉，所以他们觉得去帮助这些人，他们觉得捐些钱，他们觉得让这些921地震的人得到有屋子可以住，他们觉得说到萨瓦多去。弟兄姐妹，人其实在寻找那个生命的那个意义。耶稣来要使这样子的人得到满足，他要把福音，把那个好的福音，把那个 good news， 把那个好的消息带给那些真正心里面感觉到缺乏的人。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灵里面不觉得缺乏的话，我们不会需要这个福音。可是今天有许多的人需要这个福音，差遣我报告被掳的怎么样得释放。今天很多人被什么捆绑呢？被酒捆绑，也有许多人被毒品所捆绑。在台湾前一段时间就发现说，在美国现在很流行的青少年很流行的这种那个叫做 rape， 就是一种舞会哈，现在在台湾也很流行。我相信可能不仅仅是在台湾，可能在世界各地慢慢都会流行起来。那每一个人进去这个舞会呢， 通通要吃一种药，叫做摇头丸。那你问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要吃这个药呢？吃了之后他就觉得心里面好像可以暂时忘掉所有一切的这些的问题，心里面好像就感觉到很快乐。其实那个东西吃了之后会有很多副作用的。但是年轻人正是一个最典型的，他们在寻求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今天如果这些人他们没有被主耶稣基督得着，他们就会被这些酒所得着，被这些毒品所得着，被这些色所得着，被这些男女的关系所捆绑。许多的人在这种捆绑当中一辈子就没有办法出来。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异象合唱团，他们要去监狱。最近前段时间这个那个陈静心不是去那个抢那个南非的那个武官吗？回去台湾去，也去跟白冰冰啊，跟他这样子，希望能够跟他见面，去那边布道。好，陈静心后来信主，你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在台湾的这个根生团契监狱的这个院牧，在这些根生团契的牧师啊进去传福音，一些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把福音单张，把书圣经送进去为他们祷告，陈静心不会信主的。但是这一个杀掉15个人的这个杀人犯，最后他信了耶稣，因着监狱的工作。弟兄姐妹，我听说在这个现在有一些不多好，有一些教会，他们就到监狱里面去向那些从中国大陆或者从各地偷渡到这个地方来，但是最后被抓到的送到监狱里面去了，去那边跟他们传福音。弟兄姐妹，在这一个美国很富裕的这样一个社会的表象之下，其实有隐藏着许许多多的那些正在被捆绑被压制的这些人。耶稣说他来要使被掳的得释放，使瞎眼的得看见，使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许多的人被这一些的各样各式的这些的问题所压制，有的人被精神的问题所压制，有的人被忧郁症所压制，有的人被婚姻的许许多多的重重的压力，使他的人生没有办法得到在基督里面真正的自由。而许多人为了要得到他所谓的自由的生活，跑到美国来却变成不自由。最近有一本书，是一个华人的教授哈，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叫做《偷渡美国》。我不知道有谁有看过这本书。他就在去调查访问了300个，大部分都是从福建、福州偷渡过来的，问他们的心路历程，真是心酸啊。在家乡听说在美国可以一个月赚1500块美金，而我们在那边只赚50块美金，请问50块跟1500块多少倍？30倍啊。所以梦想说到了美国来之后马上就可以咸鱼翻身了，结果咸鱼被吃了。来了这边之后要花差不多3万块钱的美金才能够偷盗到美国，而3万块的美金大概要花4到6年7年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些东西还完。所以来了这个地方之后，昼夜的打工打工，不停的打工，很多就因此在家乡的太太孩子或者在家乡的丈夫孩子家庭就破裂了。在那个地方可能自己的配偶 就有了另外的男人女人。在这个地方，因为四年五年的时间孤单寂寞，所以呢也在这个地方有另外的婚外情，许多的悲剧就这样造成的。可是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了，你今天跑回去告诉这些人说，他说你知道吗，你将来要面对的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不会的，这是天堂啊，弟兄姐妹，是不是？不是。弟兄姐妹，但是当我看到这一本书里面所形容的这个现象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这一些人就是那些需要耶稣的人。阿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仔细看，我们周遭有太多这样子的需要在那个地方了。问题是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向神敞开来看见这个时代的需要。耶稣他今天来，他知道他在地上的使命就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福音啊！耶稣他知道他来就是要来拯救这样子的人，耶稣来就是要帮助有需要的人，他要来医治那些伤心的人，他要医治那些在心灵痛苦的人。今天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破碎的家庭，越来越多的家庭的问题产生，许多的人在表面上面可能看起来都没什么，但是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心中的心酸有谁知道。在美国很被神使用的 Calvary Chapel 这个教会，他们是在全美国有很多教会，其中有一个牧师，他是这个教会大概有上万人的一个教会，但是你知道这一个牧师本来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呢？他本来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当中出来的，母亲离婚再嫁，一共他经历了五个继父。在他的见证里面形容说，有一次他的母亲从学校匆匆忙忙的把他接出来，然后呢告诉他说我们要搬家，他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又跟着妈妈家里一搬，然后呢就坐飞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下飞机的时候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走到机场来接他们，他的母亲告诉他，这就是你的继父。但是没有多久，一年半年都是这样子，又换了一个。这样子的孩子从小他已经没有办法去体会到什么叫做幸福美满的婚姻，可是上帝能够使这样子的人得着生命的转变，你相信吗？我看到他的见证，我说主啊，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是我们一辈子，是我们一生，我们竭力说要传的这个福音。 Amen。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能够改变这样子的生命。这一个牧师后来当他当然这样子成长之后，他之后就变坏了，做嬉皮吸毒啊，什么坏事都干尽了。可是就是在那一个吸毒，那个就是那个嬉皮的那个浪潮很盛的那个时代，神兴起了这个 Calvary Chapel 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就特别对这些嬉皮有负担。神透过他带领了成千上万的许许多多的这些年轻人信了主，他就是那其中的一个。然后后来神就呼召他出来做神的仆人，今天他成为影响许许多多的人的一个教会的牧师。神使用他，在人看来这个生命好像是已经是摧残不堪的，但是上帝可以使他的生命成为许多的人的祝福。 Amen。 这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弟兄姊妹，你相信这一个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吗？弟兄姐妹，有的人问说， 常常有时候我有机会跟弟兄姊妹谈到说这个有关这个侍奉主的事情哈，大概每一次谈到如果是全时间侍奉啊，大概我得到的答案都是说，哦，上帝没有呼召我。弟兄姐妹，我现在开始宣导一个观念，请问上帝呼召一个人做全时间传道人需要有呼召，对不对？我们都很清楚，是不是都很清楚需要有呼召，对不对？那么请问上帝呼召一个人做医生需不需要有呼召？需不需要？上帝如果要一个人做工程师需不需要有呼召？不需要。有人在摇头，到底需要不需要？你看哦，这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个人蒙召，是不是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都是蒙召的。我们蒙召做什么呢？我们蒙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传福音，对不对？只不过说有的人神呼召他放掉工作，他专心全时间的来做传道的工作。所谓传道工作，我在讲就是说不管是牧会也好，宣教也好，这样子我们一般所谓的传道的工作。但是有些人上帝没有呼召他放下工作，可是他也是神呼召做传道人，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说你自己就是神所呼召的传道人啊？你现在很清楚这件事情，也确定这件事情的，举下手我看看好不好？如果不清楚的话我再讲下去啊，请放下。还是很多人不清楚哈。请问在座的长辈，虽然我已经不工作了，虽然我已经是年纪大了，虽然我可能也不能够开车，我都不能做什么，对不对？有时候长辈会跟我讲说我们没办法做什么，弟兄姊妹，但是上帝呼召我们做神的传道人，这件事情是只有给年轻人吗？不是的。也许你没有办法到这个海外像他们这样子到菲律宾去传，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跟我们家里面还没有信主的人传？可不可以？这就是传道人啊。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不是，那是马太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怎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做主的见证就是主的见证人，换句话说就是传道人。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说神没有呼召我，我们要把这个先定义起来，你说的是什么呼召。如果说你不清楚神有没有呼召你做传道人，那就应该好好祷告，是不是神有可能呼召你做传道人。如果你说神没有呼召我做传道人，就是像葛牧师这样子传道人，那你也需要祷告说，主啊，你有没有呼召我，叫我现在在我现在的岗位，就是这个岗位，做神的仆人。台北灵粮堂的执事会主席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哈，我也是听他做见证。他侍奉到一个地步啊，工作侍奉两头忙啊，白天上一个班，晚上上一个班，周末上一个班啊。教会也等于是他说意思等于上班了。所以他曾经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清楚的来呼召我，让我知道你的心意，如果你要我做传道人的话，我愿意。他已经这样子了，结果呢，祷告了半天，神有没有呼召他？还是没有。可是有一天神跟他说，我没有呼召你做 full time 的牧师，但是我呼召你做 overtime 的传道人。所以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通通是 overtime 的传道人。哈利路亚。长职同工都没有阿门，其他人都阿门。弟兄姐妹，许多时候要做 overtime 的传道人要比做 full time 的传道人还困难，你知道吗？ 一方面在社会上面要跟人家去那边，这个有时候需要一些啊，面临那些勾心斗角，那些自己很不喜欢的事情啊，但是呢不得不去。然后呢到教会里面来，哎呀，又是要追求圣洁，又是要与世隔绝啊，不是与世隔绝，与世分别啊。有的时候那种挣扎可能是传道人都不用面对的，是不是不容易啊？所以你更需要呼召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主的见证，但是问题来了，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传福音做见证，可是许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还是没有做。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这里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连主耶稣他都知道今天他要出去传福音，他需要圣灵的同在，他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在这里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这一句话就表明耶稣整个侍奉的那个根基在哪里。根据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宣教学者他所做的调查，他说今天整个世界在基督教里面增长最快的是一般我们所谓的灵恩教会。当然这个灵恩这两个字哈，已经变成是每个人的解读都不同，但是在西方世界他们很清楚，就是 charismatic。 那同样这一个名词里面呢，又有的是可能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说他认为说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的，有的是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说方言的，有的是圣灵充满但是恩赐随圣灵的运作自由赐的。我今天没有时间专讲这个，这个需要一季主日学来讲。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很多的一些学术名词，那些名词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说，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说，连耶稣他出去传福音，他知道他在世上的使命，如果不靠着圣灵的能力他没有办法做。保罗呢，保罗他在他讲到他自己的侍奉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看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这个地方他提到他怎么样子来传福音。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起。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机骑士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好，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只提这几件事情，第一个言语，保罗用言语用讲道来为主做见证，言语作为用我们的生活行为来为主做见证，这个大概我们一般在教会里我们比较常提的，用神机骑士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怎么样顺服。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在退缩在衰微的一个当中，可能就是关键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言语去说服别人，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一些好行为去感化别人，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自缺乏了什么，缺乏了圣灵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 always 是需要平衡的，有的教会只讲一边，有的教会只讲另外一边，但今天保罗让我们看见今天这一个全备的一个福音需要靠着言语来传，靠着我们的生活见证来传，也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来传。最近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看使徒行传，看到使徒行传在用使徒行传来导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感觉火热，真是感觉羡慕初代教会。你可以看见当彼得这么样软弱的一个人，在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三次不认主，鸡叫他就怕了，结果当圣灵充满之后他站起来讲道。你知道犹太人很喜欢用石头打人了 那个地方石头多。彼得当他这一天讲道，他
他心理上一定有一个准备，讲完道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石头就丢过来了。可是那一天他没有，他不惧怕，他讲道讲道完之后，甚至哦，我们就没有时间，甚至彼得讲的这句话，他说你们所定的这一位耶稣，神已经叫他为主为基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等于说在指责这些人说，就是你们把耶稣杀了。哎，如果今天是你的话，你敢不敢这样讲？然后接着他就说你们要悔改。我在想当他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可能是他要悔改啊。这么多人在那个地方听到，他不怕吗？有圣灵与他同在，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他蛮有能力在讲道。那么你可以看见，当司提反，当他在那边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讲完那篇这个最长的道，讲完之后呢，马上他跟彼得的命运不同。彼得是讲完道之后石头没有丢下来，那司提反讲完道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众人说上啊，石头下去。可是你看见司提反殉道的那一幕的时候，虽然圣经上只有短暂的那一句记载，那样子的光景可以媲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那个光景。他盯着睛望天，一点都不惧怕，知道那是荣耀，看见天开了，天使在那边欢迎他。弟兄姐妹，金和银我都没有，这是初代教会的光景，但是他们拥有的是什么？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北美的教会不要变成金和银我都有，但是我不敢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家人生病了，你相不相信神也可以透过你为他祷告？可不可以？有的人也许你跟他讲半天，讲了半天他不听，但是你如果他生病的时候，你跟他说爸爸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你想你爸爸会不会要祷告？这时候生病了不祷告也不行啊，是不是？即使当菩萨求他也愿意了，真的，你就去为他祷告。很多时候反而是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反而很多时候是当我们真是去让神在他身上来工作的时候，他自然就柔软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到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不可忽略的使徒行传讲到初代的教会每一次的圣灵浇灌，几乎是没有一次不跟祷告有关系的。你看当他们在五旬节那一天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在那边120人祷告，圣灵降临。接着当彼得被关监牢的时候，这些门徒们为他祷告，也是圣灵这个充满，然后呢监狱的地就震动，然后呢这些神的仆人就大有胆量传主福音。这让我们看见每一次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神就乐意把他自己给我们。路加福音清楚地说，他说你们当中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怎么样，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怎么样求他的人吗？我们做父母亲都知道把最好的东西给儿女，对不对？啊，有时候看他 只吃饭不吃菜，真巴不得塞几块肉啊。我们家有一个孩子，这个喜欢吃白饭，不太喜欢吃菜。有时候呢就想说炒个蛋炒饭，或者是说那个叫做什么炒饭啊，里面加一些青菜加一些那些料啊加进去，所以他吃的时候他当做饭就把它吃下去，你懂我这意思吗？哎呀，这做父母亲的心啊，是不是啊，都心有戚戚焉吧。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说天父啊，我们爱我们的父亲岂比我们自己的父亲更爱我们吗？他难道会把不好的东西吗给我们吗？不会的。难道我们跟他说主啊求你给我这个给我一个饼，他说我给你一条蛇？不会的。 神乐于把好东西，就是圣灵赐给我们，这是神的应许。每一次当我们来呼求他的时候，来寻求他的时候，神就必定要工作。在我们洛杉矶哈，就是有一个经常现在在布道的一个传道人，叫张伯利，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张伯利他在讲到他自己的这个信主的见证的时候啊，他就提到他的姐姐，他的姐姐本来不信主的，他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有就是在他逃亡的那个时间，他回到家里面，他姐姐就跟他传耶稣了。他就问他姐姐说：“他姐姐，你为什么会信耶稣的？”他姐姐就告诉他，他怎么信耶稣的，你知道吗？他姐姐说，有两个18岁的女孩，小姑娘，从荷兰，他们信主才1个月，带着圣经，带着单张，带着诗歌本，只够钱买单程的车票，就从荷兰坐的火车，然后就到了黑龙江，到了这个他们那个家乡的一带地方，去那边传福音。你知道黑龙江这些地方很冷的，那时候是冬天呐。他说这两个女孩子真是爱主的心单纯到一个地步啊，他们钱没有了，就在那个地方要传福音，然后传了半天，别人都不开门，也没有人信。这时候他们真是没有办法，两个姐妹就跪在这个街道的十字路口这边，冰天雪地啊，都没什么人啊，零下30几度，就跪在那个地方，在那边祷告，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你不是应许带领我们来这个地方传福音的吗？主啊，你一定供应我们的需要。主啊，我们看见这边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主啊，你要给我们开门。”他们就这样祷告，很奇妙的。他们那一天下午5点钟祷告祷告祷告，一直跪在那个地方，跪到晚上12点。这个我相信上帝是早就被感动了，不仅仅上帝被感动啊，那边的村子啊，周遭的邻居啊，看着这两个女孩这样子跪在那个地方啊，每个都开门了、啊、把他们带进来啊，给他们这个温暖的食物吃啊，照顾他们啊，说你们怎么这么傻，这么天气的人你跪在那边跪这么久干什么。就这样子门一开，从那一天起全村3万人信耶稣。弟兄姐妹，我说的这一个例子其实是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很普遍的例子。弟兄姐妹，我看到这是神在中国教会所做的一个工作，我也看见说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神不会停在那个地方，神会继续的做，而且呢，神不仅仅要在中国大陆的华人当中来做，神也要在北美的华人当中来做，在台湾，在香港，在各地的华人当中来做这样的工作，你相信吗？因为我相信神在中国人身上有他的心意。弟兄姐妹，你我是不是预备好了？神给你的意向是什么？神把这样子的福音的使命已经交给我们每一个人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我们是不是已经在神的面前等候说：“主啊，求你的灵充满我，我要为你做见证，我要在我的周遭，在我的邻居，在我的朋友，在我的家人当中为主来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活的，你相信吗？每次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如果不相信这个神是活的，是真的，我跟你讲，我可以 guarantee 你祷告5分钟你就不想祷告。但是我要用一个例子来激励大家。我上次回台湾的时候，去年年底回台湾的时候，我就在一次的机会跟我大哥传福音，那么后来呢，我的大姐夫也来，我就跟他再传，两个人我都带他们做节制祷告了。说实在的，做节制祷告不是什么太稀奇，因为我已经带他们做节制祷告，特别我大哥已经带他做节制祷告很多次了，你懂我说意思吗？但是呢， 后来还是不聚会，还是也是继续的。Anyway， 就他想信，可是他就是好像没有办法胜过一些事情。而且，但是我这个大姐夫很奇妙哦。当我带他做结束祷告之前，我就跟他跟我讲了很多东西。我说你讲的都很对，但是我说啊，今天你需要来经验这位主，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祷告？哎，他竟然点头了，我就带他了做了决志祷告。没想到那一天做完决志祷告之后，他真的就真真实实的信了。第二天教会办布道会，他去参加，结果就在那个布道会又再一次的决志。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听说他再过的那个礼拜，就是在要受洗的那个礼拜，他就刚好赶上那一次的受洗，他就受洗了。那么牧师就请每一个人都要做受洗见证。他因为是这个海军这个上校退伍哈，他也是满是这个有喜欢读书的哈，所以他做这个大概就是像在军中做简报一样，他把他的见证就用 transparency 做了好多一叠，然后就讲我信主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我的想法是这样，我的人生哲学是这样子，然后呢，我怎么信主的？好，又一张他贴出来，然后现在。他最后呢，就他开始传福音了。他说：“我们当中的朋友，你们当中一定有的可能跟我以前一样。我告诉你，我怎么走过来，你也可以讲的。”他讲完见证之后，那个教会的牧师开玩笑说：“他说我要失业了。”弟兄姐妹，你怎么晓得你今天撒下的一个种？你今天跟一个人发一个福音单张，你今天带他做一个祷告，你在为他生病的时候，你为他祷告一下，这一些在一个人信主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那一脚，临门一脚。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那个责任在谁呢？责任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要把责任都推给牧师，牧师啊，哎呀，我爸爸他还没有信耶稣啊，请你来我们家吃饭。这种饭是最难吃的。哎，虽然我愿意去传福音，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平常有没有好好的为父亲母亲、为我们家人信主的事情来祷告？有没有尽上我们该尽的代价，为他们祷告、传福音给他们？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付上的代价，我们怎么可能期望别人比我们更热心去向他们传福音呢？了解我说意思吗？同样的，在我们周遭的邻居朋友，如果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他们中间，我们不跟他分享神的恩典，我们难道还期望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来跟他们传吗？那可能就是东方闪电了。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不好？我们来唱《人们需要主》。就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下未知路。人生路程几艰难，整日心空虚，欢笑掩饰心不静，耶稣来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当美梦破灭之时，人归人海路，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
当如果我们爱自然满足。
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如果你家里面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你现在就提名为他祷告。如果你家里面已经信耶稣的，为他祷告，让他成为一个爱主侍奉主热心传福音的人。你的亲戚朋友邻居还没有信耶稣的，你一定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过去从来没有为他们祷告，今天他们走向灵，走向这个地狱的门，你我有责任的。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些人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贵。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好，来为这些人祷告，好不好？你至少在神的面前把这些人名字在神的面前提名，为他们祷告。我们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这些，哦主，我们自己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主耶稣还是为自己的大哥大嫂，哦主耶稣，仰望在你的手中。二姐夫，哦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得到他们。亲爱的主耶稣啊，你真是开启他们的眼睛，叫他们认识耶稣。主耶稣啊，我们真是祷告你亲爱的